好，我们要拿我们的圣经，我们要再看创世纪第三章。我第二堂课不要重说第一堂课说的，可是呢，要从别的角度来理解，来看这个经文。那我们看这个圣经之前，我有几件事情要跟你们说呢。第一呢，那你今天走的时候，你的圣经、你的课本啊什么的，如果你有东西，你一般都留在这儿，你要拿走。我们可能周四祷告会我们会在这儿，也有可能今天是最后一次，所以如果有什么东西要拿了啊。那我的意思不是拿我们的冰箱咖啡机啊这些，我说你自己的东西呢啊，自己的东西。我看大家都说，哎呀，我要那个，我要那个，不，你自己的东西要拿走啊。那如果我们周四在这边开我们祷告会，我们会通知；如果是在别的地方，也会通知。下周日如果在这儿，我们会通知；如果不在这儿，在别的地方也会通知啊。所以，如果你没收到什么通知，你要问问我们，因为我们肯定要通知大家。我们因为。他们我知道那个来看这个地方要拆迁的人，他们希望越快越好。我们的房东希望可以推迟时间，可是我觉得他不会，所以我们是要好好准备啊，所以我们会通知呢。啊，好，那个创世纪第三章，还是要看第一到第二十四节。可是呢，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感谢你，我们今天可以看你的话语，可以再看第三章。我们在第一堂课就看到那个罪和罪的影响。可是我希望第二堂课我们可以看到恩典和恩典的好处，可以看到你的爱，可以看到在最终你还是爱我们，还是私人恩典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么第一堂课我们就强调人类的罪，人的堕落，人因为犯罪就他的灵就死了，因为他犯罪他变成那个罪人，也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后裔，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是罪人，他们犯罪所以他们变成罪人，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，是反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些我们都提到了啊，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堕落，看到我们的世界从美好的就完美的就变成就特别坏呢。我们也发现人自己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罪的缘故，人跟天主隔绝了。人就没办法来到天主的面前，什么都不能做，不能靠着行为，不能改变情况呢。可是呢，我感谢主，天主自己就给我们开一条路，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他的恩典，可以得到他的永生啊。我们今天第二堂课要看到最终受到恩典，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的爱，虽然他们是犯罪，虽然他们跟天主是隔绝了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爱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教导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恩典，所以在最终也可以受到，也可以看到他的恩典。今天我只要提到几件事情，第一呢，怎么能看到他的恩典？因为天主去他们那边，天主去他们那边的。在第八节，圣经说，耶和华天主在园中行走，他是去他们那边，他希望跟人能有来往，他已经知道了，因为他是无错不知的主，他已经知道他们是犯罪的，可是呢，天主还是往他们的方向走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天主没有去他们那边，人就没办法来到天主的面前。所以呢，他 先去他们那边。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，因为我们没办法上天堂去，他来到世界上，来我们这儿，来我们这边，才能拯救我们，才能让我们受到他的恩典。所以第一他就去他们那边，我也要感谢主，他也来到我们这边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没办法就拯救自己。第二呢，跟这个有关系，天主就找了他们，他去他们那边，可是他去找他们。因为在第九节圣经说，耶和华天主呼唤亚当说，你在哪里？那他没有只去看他们的罪，他也是去看要让天主解决他们的那个问题呢。怎么说呢，他提到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他们在哪儿。他说，亚当，你在哪里？那如果他真的是无所不知的主，他已经知道了，对吧？他知道那个男的和女的就把自己藏起来，就在一棵树后面的，就不让天主看他们。但是天主去找他们。那怎么说呢，如果天主不去找人，人没办法，他没办法上天堂去，他没办法得救恩，就是人在最终没办法来拯救自己，所以天主必须来找我们。耶稣他自己说，人子来是为了拯救人，他是要找到人，要来拯救人。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44节是怎么说，他说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福引导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你知道吗，人不能就随便说，哎呀，我要得救，我要想个办法就来到天主的面前。没有，天主会来感动他们的心，他会来引导人去，对不起，他会来引导人，让他们来他的那个面前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圣经就很清楚说，人是死在罪中。那他的意思是，他不能动手，他不能站起来，他自己不能去找天主，所以天主必须去找他们。所以我们发现天主去找他们，就问他们，你在哪里？那么怎么说呢，如果天主说，那人都犯了罪，他们俩都违背了我，我要杀了他们，我要重新开始，他也可以做，他不用去找他们，他不用去他们那边，可是因为他的恩典，他来找我们，来找他们。怎么说呢，人在最终没办法来做什么，可是他的灵会让我们发现我们的罪，也会让我们发现我们的灵是死了，我们不能拯救自己，我们只能求他来拯救我们。所以他去他们那里，他也去找了他们。第三，在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，天主面对了他们的罪。我觉得是挺有意思啊，他问亚当，你在哪里？那亚当说，我们听到你的声音，我们就因为没衣服，我们就惧怕了，我就把自己藏起来。在第十一节他说，那谁告诉你，谁告诉你你没有衣服？ 谁告诉你是赤身呢？然后他说，哎，你是否吃了那颗我不让你吃的树上的果子？那我们知道他是无所不知的，他已经知道了。所以呢，他让他们面对他们的罪。终于到了啊，没那么好笑了啊，所以呢，他就谢谢谢谢，用完了我就给你，我看看。所以呢，他不会看清他们的罪。天主没有说啊，算了吧，你们知识人，你们都不了解，你们都不懂啊，算了吧。他没有那样做的，他也现在也不会那样做，他不会就算了吧，无所谓，没那么大的事。哇，哎呀，犯什么罪？你就吃了一块水果吧。没有，他就面对他们罪，他就提到。他问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不懂，他问的问题是他要给亚当和他妻子一个机会去承认去悔改，但是我们发现他们没做。我要告诉你，那个问这些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，因为他们必须回答，可是他就绕过去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是他理解天主是问，所以天主会让人面对他的问题，会面对他的罪，他也会让我们面对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很清楚给人讲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那我们的罪是不一样，一些是公开的，一些是在心里藏起来，可是我们都有罪，我们就是罪人，所以必须面对我们的罪。所以他说，那谁说你是赤身的？你是否吃那棵树上的果子？那个方法不错，他已经知道那个答案，可是他问了，因为他要亚当承认。我发现我小的时候，我妈妈也用那个方法。小的时候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天我妈妈是做一些饼干，不是那个小小的，是特大的那个饼干。我放学回家了，我要吃，可是我妈说你不能吃，你要等吃晚饭，然后你可以吃一个。她说如果你现在吃，你就不要吃晚饭。我说妈，如果你让我吃，我就不用吃晚饭，我就吃几个吧。他说你别吃，然后他就去另外一个房间，就收拾东西，打扫卫生。你知道妈妈们都是特别忙，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。我真的要听他的话，真的要听，可是我听到一个声音，就是那个饼干，就说瑞，你过来吃我，不是我做的，是他啊。可是呢，我妈已经把那个饼干放在一个大的一个锅，她那个小的时候每个家庭都有。如果你把那个盖子拿起来，就好像你打一个工，咚咚咚，妈妈能听出来。所以我是偷偷的要拿的，他没说什么，我拿的。我打算吃呢，然后从后面妈妈就问一个问题，说：“儿子，你是否吃那个饼干？”他已经听到那个声音。你说你做什么？我说没有。好孩子啊，他问这个问题，因为他要我承认。他要我悔改，对吧？那个天主就问他们这些这两个问题，不是因为他不知道的，他什么都知道的， 他们这个问题让他们承认，可是我们知道他们没做呢啊。一直到现在，他要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，不是那种人都愿意做。哎呀，是啊，哎呀，我们都是人。哎呀，我们不是完美的，哎呀，都有自己的问题，都有罪呢。他不要我们那样承认，他要我们怎么做？我是个罪人，我有罪，我得罪了主，我违背了他的命令。他要我们那样承认。我发现没有人愿意说哎呀我是完美的，人都愿意说哎呀我不是完美的，都有问题，哎呀人都是那样的。可是用这种的说法或者这种的那个想法的意思是我没那么坏，跟别人都差不多了。可是呢，他要我们承认我们所做的就是坏，我们就是罪人，我们就有自己的罪呢啊。所以他的恩典会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的罪。如果我们不面对我们的罪，我们不会得救。那个亚当和他妻子也是那样的。第四，天主惩罚了他们，这是第十二到第十九节。第一堂课我们就提到了那个女人，她要生孩子也有痛苦的，要疼。她的丈夫要来，就管她呢。嗯，在一方面她会要她来管，在另外一方面她要释放了，不要听她的，这是她的意思啊。那个男人就受到那个咒诅，他就咒诅那个地啊，然后他的工作就变成特别累的。特别痛苦的啊，怎么说呢？在他惩罚里面，我们也能看到天主的恩典。那为什么？如果他们是犯罪的，圣经说他们要死。如果按照就没有什么爱，没有什么怎么说，没有什么恩典，他就立刻就杀了他们。你说林牧师，如果天主那样做的，他要重新做，哎呀，他说几句话就重新做了，对吧？他不累，他有力量，他可以做。嗯，他也可以来杀了他们，可是在他惩罚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恩典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拯救人。嗯，那么我们都不喜欢被管教的，被惩罚的，可是天主的惩罚，天主的管教在我们的心里会让我们有恩典。嗯，所以呢，他的惩罚也带了恩典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罪。开始他们自己不愿意承认，可是在惩罚中他们得承认啊，就是我做的，就是我犯罪的，就是我的问题啊。第五，在第二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就遮盖了他们的赤身。那他是做什么？他是给他们做衣服。那以前他们自己做的，可是他们自己做的衣服不够，也不会做。这是说明我们自己去做的或者去新的闪示不会来拯救我们，这是不够的。天主自己给他们做的，那怎么做的？杀了动物。我自己觉得圣经没有很清楚说，可是我自己觉得他是杀了那个一只羊，把他们的那个羊皮做衣服就给他们穿。 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，他就是那样做的，把耶稣基督的义就赐给我们，所以他就遮盖了他们的赤身，就说明他的恩典，就说明只他赐给我们恩典足够来拯救我们。我自己觉得天主杀了一个动物，我觉得是羊，可是如果是别的就无所谓。他自己杀了这些动物，用他们的皮给他们做衣服呢。我觉得以前他们没想到他们所犯的罪是那么严重，但是他们看动物必须死了才能让他们有衣服能穿呢，他们就发现哇，我的罪真是特别严重呢。所以我发现他就遮盖了他们的赤身，就说明他要把他的义就赐给我们。让我就可能说清楚一些呢啊。我们经常说我们人，我们一相信耶稣基督，他就洗净我们所有的不义，就是那样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，他就洗净了我们所有的不义，但是呢，我们还不是义人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需要义，但是自己没有，我们只能受到耶稣的义。那举个例子啊，假如说我欠特别特别大的债，就几千万，我一辈子不能还那么大的债呢啊。后来大伯弟兄过来说，瑞牧师，我爱你，我要帮助你，我要还你的债。哇，高兴极了，他把他的钱就放在我的那个账户里面，所以就那个债就没了。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你是什么问题？我的账户里面还是个零，还了债，可是我还没有饭吃，那怎么办呢？大伯弟兄说，任牧师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把我的账户我的卡就给你，你随便用。哇，太好了，哎，我要请客随便用啊，因为现在我有钱，他已经还我的债，可是现在他把他的钱放在我的手里。义就是这样的，我们信主他就洗净我们所有的不义，可是自己还没有义，所以呢他就把耶稣的赐给我们。这是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四章他就提到这两件事情，洗净我们的不义，赐给我们他的义。我也觉得，我今天没有时间讲，可是我觉得看那个繁体的义真有意思啊。上面是个羊，不是普通的羊，是那个羔羊，被杀的烧了那个羊，下面就是我。所以呢，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，他洗净我所有的不义，然后他把他的义就赐给我们，所以现在天主从天上要看我，他看不到我，他看到他的羔羊，他的义就是那样的。所以在最终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那样做的。第六，快结束了啊，天主把他们逐出了。那你说这是第22到24节，你说瑞牧师，为什么这是他的恩典？那现在你想一想，在历史上最坏的人是谁？希特勒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Okay, 有很多我们可以说，他就说，你说谁？他说希特勒，特坏呢。那如果 我们知道他死了，可是如果他有机会能吃永远生命的那个树呢，生命树的果子，他永远会活着。哇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啊！你可以想很多那个坏的，可是如果他们是永远活着，他可以变成更坏，害了更多的人。但是呢，天主把他们赶走了，不让他们吃生命树上的果子，所以呢，他们不能永远活着，他们的身体要死了。哎呀，这也是他的恩典，这也是他的恩典。最后一个啊，在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的应许，他把他的应许赐给他们。我们要再看第十五节，在圣经里面，这是你头一次他提到将来的那个救主。在第三章第十五节，我们要在一起念，我们要开始。我又所以他说，他是向那个蛇说了这些，对吧？我又是你和女人的彼此为仇。可是我们知道，他是向蛇说，可是他的意思是给撒旦说。他说：“你的后裔，撒旦，你的后裔，这些跟随你的和女人的后裔，也彼此为仇。”然后他说：“女人的后裔会上你的头，你会上他的那个脚。”那最终的就是上他的头，他会就死了，对吧？脚他会恢复了，没那么严重了。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最大的事情，最大的事情是他几次就说女人的后裔，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因为你看九月的圣经中，看那个家谱，他们不会说女人生谁，女人生谁，女人生谁，说爸爸是谁，由他的儿子生谁，生谁，生谁，就是男的那个家谱。可是在这儿他没提到男的，他提到女的，你的后裔。在这里面他所提到的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，他没有肉体的父亲，只他是那样的，所以这是他的应许。他给他们穿的一个衣服，就说会遮盖你的罪，可是将来会有一个救主耶稣基督，女人的后裔，他会上了撒旦，会胜过他，然后我可以洗净所有的不义，我可以把他的义赐给你们。所以第三章第十五节是第头一次我们可以看到救主的应许。那在这儿我们肯定能看到他的恩典。今天看的这个经文，我要强调最终的恩典，因为我们的天主就是那样的。我们人看人他们得罪了我们，我们要杀了，错了，我不理你。可是天主有人得罪了他，违背了他，他就跑到他们的面前，爱他们，帮助他们，也给他们允许要拯救他们。我感谢主，他还是那个爱我们的主，要赐给我们恩典的主，要拯救我们的主。好，我们要低头祷告。